我们现在要分享主的信息，分享主的信息。在刚才啊，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刚才我跟大家说了，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埃及，埃及所代表的呢，就是这一个世界。那法老王所代表的呢，就是魔鬼撒旦啊。法老王他不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要以色列人在埃及不断的做苦工做下去。魔鬼撒旦对于我们每一个世人呢，他也是用这种方法，他让我们不断的做苦工。但是法老王呢，他也有他的方式，他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有肉吃，有很多的菜吃，也有给他们好处。所以魔鬼撒旦对于我们呢，也是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做苦工，但是呢给你一些好处，但是最后的目的呢，他却是让你灭亡。因为魔鬼撒旦最后的结局呢，是造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那所以凡是属他，最后呢结局也是跟他一样，会下到地狱里面去。但是神爱我们，神不愿意他的子民呢一直在魔鬼撒旦的手里面。所以当以色列人哀求的时候，这个哀求很要紧。我们任何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一定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觉得我好苦，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你看透了，得到世界的一切呢，最后也算不得什么。你这个时候要发出一种哀求，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就哀求神，好，神就设下拯救。啊，神设下谁当拯救呢？就是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有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逾越节那一天吐血的，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接受耶稣基督的，他们就有权柄就离开法老的统治。好，他们呢就离开了。离开为什么要经过红海呢？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红海一个是代表以色列人受洗啊，信了主以后要受洗。为什么要代表受洗呢？如果以色列人信了主，以色列人他们要脱离法老，如果他仍然留在埃及的话，我们知道法老马上就变卦了。所以一个人一旦信了主以后，一定要离开埃及。所以摩西就带领他们，由圣灵，就是火柱跟云柱，就带领他们经过红海，经过红海，然后他们从红海那里神实行奇迹，让海水分开，让他们经过红海以后到对面。这时候法老的追兵马上就追来了，因为法老不愿意呢这批以色列人离开。同样你一信耶稣的时候啊，魔鬼撒旦呢他也不愿意你离开，他还要派追兵呢来追杀你。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信了主以后你一定要离开埃及。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不离开埃及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彻底的得救。所以神就带领他们经过红海，然后法老追兵来到的时候呢，红海又合起来，把法老的追兵在那里消灭了。从此以色列人跟埃及再也没有关系了，法老再也不能伤害他们。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也是，基督徒我们得救了之后，一定要彻底的离开埃及。如果不彻底离开埃及的时候，魔鬼随时可以再控制你。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第一步，要脱离魔鬼撒旦的控制。表面上我们要受洗，但是实际上是整个离开埃及，离开魔鬼撒旦对你的任何控制。那这个叫得救。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当时没有离开埃及，他仍然在法老的势力范围里面，他得救没有呢？他仍然会被法老奴役。所以一个基督徒一旦信了主，一定要彻底的离开魔鬼撒旦的势力范围。怎么彻底的离开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呢，虽然说我信了主了，经过逾越节了，经过耶稣的宝血拯救，但是他仍然留在埃及，仍然被法老奴役，仍然没有呢离开埃及， 没有离开埃及就进不了旷野，不经过旷野就到不了迦南美地。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在迦南美地的，应该是有奶和蜜的生活，应该是很喜乐的。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有一批人没有离开埃及，还有一批人是在旷野呢，在那里转圈子，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那这个信息呢，我会一篇一篇的讲下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一个人是否得救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得救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呢，你不单受魔鬼的控制，最后你还是要受上帝的审判。没有得救就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永生啊，一个没有真正得救的人，就算他在教会里面生活，他的结局也跟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完全一样。如果你在教会多年，但是你没有得救，你的结局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就是必须离开埃及，没有离开埃及，你的结局跟埃及人一样。所以如果你刚信主的，你一定要知道呢，当我们加入教会，我们到神面前第一件事情要弄清楚的是什么？基督徒最要紧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到底自己得救没有？到底我离开了埃及没有？我还是仍然在埃及。啊，那到底你离开埃及没有呢？平常要有六个很清楚的信条来测验你自己。来测验你自己。一个就是你相信耶稣是神。耶稣他就是神，就是上帝，他是天地人间独一的真神，他掌管万有，他有权柄审判一切啊，神就是如此。那这一点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有权柄将来审判你的话，你也不会相信他有权柄会赦免你。那你不信耶稣基督会赦免你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在耶稣面前认罪，你也是没有得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刚才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对着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他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将来我们每一个人，你都会看到，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身体的时候，你要面对一个审判，耶稣基督在那里审判，因为上帝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你到底得救没有，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有审判的权柄，他是独一的真神。如果你从来没有信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你没有得救。再来第二，就是你相信耶稣是人在罪里面唯一的救主，你绝对不能靠着自己，靠着其他的神或其他的宗教来得救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啊！你绝对不能靠着你自己得救，你也绝对不能靠着别的宗教的神得救，因为那些都是魔鬼撒旦的那些邪灵，在那些神的背后，他们不会给你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要得救的话，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面前。如果你跟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的得救就不是真确的。那第三呢，就是说呢，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担当我们人的罪，让一切信他的呢，我们就不必灭亡了，我们反而得永生。那这一点呢是相当关键，是一个关键。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讲逾越节，那就是一个关键。如果你请了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请他的宝血赦免你的罪，就像耶稣的宝血呢涂抹在你的门框门楣上面，你就不致灭亡。那个灭命的天使就没有权柄要你的命。将来魔鬼撒旦记着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的，我们暗地里犯的，心里犯的，他都记得很清楚。他圣经告诉我们，他随时在上帝面前控告上帝啊，某某某犯什么，某某某犯什么，那控告是很可怕的。但是耶稣要怎么回答？耶稣说，某某某的确犯了这些罪，但是我的宝血已经涂抹了他的罪，我的宝血已经涂抹掉，所以魔鬼撒旦就不能再控告了。我们还是有那些罪，不是没有，但是耶稣的宝血就遮盖了，就涂抹掉了。 那所以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上帝乃是看到他儿子的宝血，所以我们就不必受审判。这一点你必须在主里很清楚，我们基督徒不用再受审判了。受审判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受审判，而且是真真实实的有凭有据，把你所犯的每件事情都要拿出来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不要受审判了。那第四呢，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那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我们每个人都要死，都要面对死亡的。我们死了以后怎么办呢？照平常的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什么盼望了。我以前也很怕死，每次想到死的时候总是觉得不能够面对，有一天我死了怎么办？其实这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死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件事。有一天你要死啊，你解决不了，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为你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啊，我们的灵魂照我们一般人的常话是面对死亡，但是其实不是，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的灵魂不需要再去死，不需要进到灭亡里面。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也有了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单不用面对死了，还有一件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复活，我们要复活，然后我们一起跟耶稣在天上永永远远的。这个是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办法提出来的一个答案，只有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不单提出这个答案，而且是已经完成了这个答案，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一个人相信耶稣，他必须相信耶稣为他的罪死，同时耶稣为他复活。所以我们里面有什么呢？每一个基督徒啊，查到这个第四点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你里面有什么，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对于死亡就不再害怕，基督徒对于死亡就不再难过，不再绝望。我从小不敢想象的一件事，是我的父亲或母亲有一天死亡，我不能想象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当我的父亲天父接他去的时候，当我在追思礼拜，我在看着我父亲的时候，在感情上很难过，但是在心灵的深处却没有难过。为什么？在我父亲的坟墓那里面，两旁边平常人是写皇天厚土，对不对？但是我们写了两行的字，知道是什么字吗？我们基督徒写两行字，不是皇天厚土，我们写的是什么？基督再来，闻声而起。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的父亲他怎么样？他会复活，听到号角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他会复活。到那一天，我跟我父亲又怎么样？可以见面，而且他是荣耀的身体，我也是荣耀的身体，我们永远在一起。啊，所以我发现分离就不是那么可怕，不是那么痛苦，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是在别的信仰里面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被人家侮辱，因为我小的时候父亲已经是牧师了，人家每次就笑我们，用台语讲，啊，你们信基督教的死人不能哭啊，西朗没塞考啊，一直笑我们啊。我就回去问爸爸，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死人不能哭啊？我父亲说不是不能哭，人为什么要哭呢？因为绝望了，死掉了，只有大哭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死亡之后，我们不是真的死亡，我们是到天父那里去领赏的，去领奖赏的。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主啊，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当做的工我们做完了，原来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我们到天父那里去领赏啊。那时候因为我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我只是在理性上可以接纳这个解释，我的心灵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但是当我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有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我的心灵得到彻底的释放。 所以这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所得到的。然后第五呢，信耶稣的人是已经真正的诚心悔改啊，是清清楚楚彻彻底底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又恳切的求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来洁净你的罪。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觉得你是一个罪人，如果你觉得你还挺好的，如果你说你信了耶稣，你就通不过这一关了。信耶稣的人一定看见自己很多的罪，包括你从小到大撒谎、偷父母的钱、考试作弊的、骂人的，心里到越大的时候，那个罪就越奇妙，就越隐藏，仇恨的。再大的时候，你就犯了很多的罪，已经不能够跟人家讲了，讲了都羞耻。这些罪，你看到，然后你求耶稣赦免，求耶稣赦免，而且真的有一个赦罪的平安在你里面，耶稣的宝血真正的来洗净。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一定清清楚楚的经过这个求耶稣赦罪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呢，就是接受耶稣，请耶稣进到你里面来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人生，你把你一切交在耶稣的手里面，他是你的主，你立志一生跟随他。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讲基督教，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说我信一个宗教，不是。基督教不是信一个宗教，也不是礼拜天做做礼拜的，不是。我们所接受的是，从此我知道耶稣是我的主，耶稣在我的里面，凡事呢，他是我的主，他带领着我。我的家庭，从此他是主，我的事业，他是主。我的前途他是主，我的婚姻他是主，我怎么花钱他是主，我到哪里去他是主，因为他是主，他是完全的，他是看透一切的，他对我的生命有一个带领，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凡事就跟着他。这个是基督徒，从此不再自作主张，从此呢不再依靠自己。这个是基督徒。也许你会觉得很傻，但是你问每一个当了几十年基督徒终身忠心跟着主在前进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说我很傻，也从来没有一个说如果让你重新再选择一遍，他说我不要跟随主了，他说我走错了，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每一个都是充满了喜乐，如果生命让我再走一次，我愿意更早的跟随主啊，原来我以前好多的错误都是我没有跟随主。如果有这六个在你的过程里面你都阿门的话，你是真的得救，真的得救。否则你信耶稣叫信，是属于理性的信，在生命里你还没有真正的得到主，你是正朝着得救的路前进，还没有进入到得救。因为一个人得救就是得救了。你问一个以色列人，你现在离开埃及没有？那以色列人他一定回答是什么？我现在已经过了红海了，我现在已经离开埃及了。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绝对是离开魔鬼撒旦的控制，他绝对是离开他原来的位置。那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知道他该做什么，因为他从此有了新的生命，他有了新的生活，那些旧的东西就不能再缠累他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要把所有埃及旧的一切全部要留下来，要停在埃及，不能够呢带走。如果你看过圣经，你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把很多埃及的风俗习惯，把很多埃及的东西还带着走，结果在他们旷野的路程中，他们不断的发怨言，不断的犯罪得罪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一旦信了主呢，一定要跟原来的要一个清楚的了断。所以信主以后很多事情该了解，就像一个毛虫， 一个毛虫如果它变成蝴蝶的时候，它一定把它原来的那个毛虫的那个茧整个脱掉，然后呢它变成蝴蝶，它飞在空中，它不能够再带着原来毛虫的一切。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一旦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一定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清除。那平常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坏的生活、坏的习惯呢，要了解。啊，如果你在信主以前，你赌博，你打架，啊，甚至嫖妓女，啊，甚至做很多不好的事情，追求那些声色犬马的事情，那我们信了主以后，甚至你看一些色情的东西，你信了主以后，这些就停止，因为那些是属于罪，那些是污秽肮脏的事情，不能够再带进你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来聚会，我们读经祷告，如果你一边亲近主，一边又有污秽肮脏的在你里面，你没有办法当一个好的基督徒。人家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比方我们一个基督徒就像一个杯子，杯子洗干净了，洗干净了，干净的杯子才能用，肮脏的杯子可不可以用？全部都是肮脏的，不能用。但是如果你把它洗得很干净了以后，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了主，每个人都干净，那你每次读经祷告的时候呢，读经祷告就像这个清洁的水呢，就怎么样呢，就倒进你的杯子，你每次读经，每次祷告，每次聚会，神就把清洁的活水就加进你里面，就加进你里面，那这个清洁的水就可以喝，在你的生命里就有用。但是如果你在犯罪的话，如果你在犯罪，好，我就想比方说这根钢笔代表犯罪了哈，你就犯罪了，犯罪了，犯罪了，那你这个清洁的水怎么样呢？清洁的水就变成什么？肮脏了。那你肮脏了你怎么办？啊，我再好好读经，再读经，再祷告，再聚会，水还是怎么样？还能不能喝？能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那必得怎么样才能喝？必得把它怎么样？把这个罪必须怎么样？把它认掉，把它对付掉。你必须要过一个什么？过一个什么？清洁的生活。任何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清洁的生活，不能继续留在罪里面。继续留在罪里的基督徒呢，就像这样，你再倒多少水，再多少聚会，再多少查经，再多少祷告，都没有用，就是没有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天天我们认罪，天天要过圣洁的生活才是有用的。因为将来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什么？清洁的。神是圣洁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把罪认清楚，把以前那个犯罪的生活要从你的生活里一刀两断，要狠下心来啊，否则的话你的基督徒不会快乐的。你虽然当了基督徒又犯犯罪，所以你的基督徒不会快乐。如果你往日的那些旧的生活你不能够真的把它斩断的话，你基督徒当不好。斩断包括很多，包括很多，一个最大的斩断呢，就是旧的理想要把它斩断。在你没有信主以前，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理想，我的理想是为什么，是为什么，那些理想你仔细分析起来是为什么，为你自己，为你自己想去完成一些什么。但是你把它分析到最后，这些都完成了以后，你的理想是什么？以前有一个台湾的朋友到美国去读书，读得很辛苦，最后读完硕士，读了博士，后来又拿第二个博士，到拿到的时候他大哭一场。为什么呢？他说我的理想都达成了，但是又代表什么？博士又算什么？满街都是博士，博士的结局又是什么？ 他看到那些老教授就是博士的结局，一辈子当老教授，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呢，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参加那个追思礼拜，参加完这个，参加完那个，一个一个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一个人信了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理想把它从此拿掉。从此我们的理想要为谁？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追求属地的事，要追求属天的永恒的事情。基督徒要有大的理想，从此要为神的国，跟我们刚才唱歌的时候，最后神的国要降临，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建立千年国度，要建立真正一个和平喜乐的天国在这个世界上。到时候所有为他摆上的每一个人，耶稣基督要论功行赏，在天国里你要有地位。然后千年国度完之后，在永世里面，神要把每一个为他摆上的、为他的国在奋斗的人，神要论功行赏，神要说要分给他五座城、十座城，神要分的，这个整个宇宙神要给你，永永远远属于你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看透的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从此信了耶稣以后，自己的理想没有了。从此他的理想是谁？为基督而活，为基督摆上，侍奉主，出钱出力的为这个，然后他最后他得到的是永恒的，那是不能摇动的国。世界上的国，你耶稣说你得到了一切，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从历史上得到大国的拿破仑、史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他们都是不得了的人物，但是他们今天在哪里？他们在神的国里，他们有没有份？有不少大的财主，香港李嘉诚、包玉刚，以前中国的船王，他们也都，包玉刚也死了，他到哪里去了？所以你要想，希望主怜悯你，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神说不要为会坏的食物劳碌，要为神的国，所以这个你一定要了解。再下来就是冤仇要了解。老实讲，人跟人之间都有什么？都有很多的冤仇。冤仇，我们跟人结怨，人家对不起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定要打消报仇的念头，因为耶稣赦免了我们，我们要赦免人家。再有谁对不起你，你都赦免他，饶恕他，从此不再追债，一定要饶恕。这个在你的生命里很重要。如果基督徒不能够饶恕人的话，圣经告诉你，你就好像在关在监牢里一样，直到你什么时候还清才能放出来。同时我们也要亏欠的了结，就是人家对不起你的，你也要饶他。你对不起人的，你要向人去道歉。所以很多让人受感动的见证都是在这些方面。信了主之后，他想他对不起谁，他跟谁去道歉，他也饶恕那些对不起他的人，从此这个人就有大的释放。如果我们不能饶恕人的话，神就不饶恕我们。这个是基督徒很多在这里了结不了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都需要了结。以前所有的偶像要把它打碎，把它除掉，神恨恶，其上的金银不可以贪图。以前你算过命的，把自己过继给关公的，过继给观音的，那些都要找出来把它烧掉。如果你不烧掉，他们在你身上还有主权的，那些魔鬼撒旦恶灵还能够控制你。在香港有一个妈妈来跟我讲，她说她的小孩咳嗽咳嗽咳嗽，怎么都不好，医生也看不好。最后问她，你以前，因为她以前没有信耶稣的，你有没有把小孩过继给什么？有，过继给黄大仙。这是香港的一个庙里的神呢、啊。还写过记的， 赶快拿来，信了耶稣要把这些怎么样烧掉，因为你过继给黄大仙，黄大仙那只背后的邪灵他就有主权来控制着这个孩子，你过继给谁，谁就有主权。后来他带到教会来，我们做完祷告以后，求耶稣的宝血赦免以后，把那个烧掉以后，他的小孩第二天不再咳嗽了。很多的病都是以前你拜巫鬼邪灵拜佛来的，很多的病都是你以前仇恨恨人或人家恨你而来的，这些一定了结，了结以后每一个人容光焕发，了结以后每一个人在你生命里的咒诅就拿掉了，这个不能客气，客气基督徒就做不好。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转来转去，因为了结的不够彻底，了结的越彻底的人跑天路跑得越好。本来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只要11天，8天到11天呢就能进到迦南地，结果他们跑了多少年？跑了40年，太冤枉了，因为了结的不干净。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多年，你也在这里团团转，因为你没有了结干净。了结干净很快就跑进去了。哎呀，你想香港这一批商人团契的怎么信主几个月他已经跑到迦南美地去了，哇他这么喜乐，哎呀他已经 OK 了，为什么？他了结的彻底。你不了结彻底，你40年也去不了。那些以色列人结果40年都怎么样？都死在什么？倒闭在旷野，他们的下一代才起来，才进到迦南美地。只有两个有信心的，加勒跟约书亚进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倒闭在旷野，信主多年最后倒闭在旷野，这个要完全的彻悟。所以信主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信了主之后，我告诉你，信了主之后我教你最要紧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信了主之后那个祷告读经那个是下次讲，那个是一定要的。你现在在那些之前，你知道信主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把你所有的罪怎么样，把它清掉，要有一次彻底的认罪。你今天回去，你跪在床前面，你想想，从你最小，先想想小学以前你犯了什么罪，跟主承认，主耶稣你的宝血，再想想你小学犯了什么罪，再想想你中学，把这个罪真的认掉，认掉以后啊，不就完了？认掉没有完呢，因为你得罪神的神赦免。认罪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还得罪人的，夫妻彼此得罪的，你得罪父母的，得罪子女的，得罪什么人的，你认了罪之后得罪人的，你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去跟人去认，这个好难啊，但是你要去认啊，对不起我得罪你，从心里面认。你不要假认，假认对方看得出来的，假认知道你是有口无心的，从心里面我对不起你，求你赦免我，这时候会有很大的释放，你的家的幸福就要来到，你真正的幸福就要来到。好，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除了这样认罪之外呢，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还会不会再犯罪啊？信了主以后还会再犯罪？有很多人说，牧师我不犯罪我才要受洗，我才要受浸。那我心里想，你一辈子也不要受浸了，因为什么？信了主以后怎么样？还是会犯罪。那我们犯了罪怎么办？所以天天晚上我们跪在神的面前，你要天天晚上睡觉以前想一想，主啊我有什么罪，求你赦免我。犯罪包括三类，一类是我已经犯出来的，我真的今天骂了谁了，我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事了，那这个最容易认了，你马上知道。还有第二类是什么？没有犯出来，但是在你心里面的在你心里面的，这个也要认，主啊，但这种容易，因为这种你还没犯出来，没得罪人，跟神认就完了。那还有一种啊，第三种叫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就是你根本就是个坏人，你根本就是个罪人， 你根本有很多罪，你自己都不晓得已经在那里什么发动了。你是没碰到引诱，没有碰到试探，引诱试探一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犯了。所以这三种罪我们在神面前都要认罪，你认完罪你会有非常大的释放，从此你这个天路呢就跑得很好，放下各种缠累我们的罪。一个要赛跑的人能不能带着很多东西赛跑，绝对跑不赢，一定要怎么样，那样。那另外就是我们要过着祷告跟读经的生活，要参加聚会。在这一次的节目单啊，你每个人看一看节目单的最后后面，我在这里特别有一个印上去的，在最后全教会每日导读圣经进度表啊，因为有很多人你刚刚信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比方明天礼拜一7月5号一章一到四节，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会的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啊，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请大家把这一章你带回家，不要把它丢掉了啊！你夹在你的圣经里，明天礼拜一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打开路加福音，哈，很短，一到四节，你看呢，那里我写了有一个叫做主题信息。什么是主题信息呢？就是在这一到四节里面，你要抓出这一个来，因为你一开始读圣经，你可能抓不出它的重点是什么。啊，如果旁边有新来的朋友，你帮助他翻一翻圣经好吗？啊，翻一翻哈。好，那你就开始读啊，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你读完这个的时候，你看主题信息叫你注视耶稣啊，整个路加福音他所写的是谁呢？就是写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一到四节他说，从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的这些传道的人，他所传的是谁呢？传的是耶稣基督。那这些事我都从头详细考察了。好，所以你这个了解以后，你就做一个祷告，你说，主耶稣啊，我从现在开始，我每天读一点路加福音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每一次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都看到你，我都看到你，主耶稣让我看到你。我这样祷告，自己不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你花多少分钟？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了啊，一开始啊，吃完早饭或这样，你这样做一做。好，比方说到第二天，第二天7月6号礼拜二仍然是一到四节，但是那个重点改了，重点是什么？知道所学的都是确实的。你仍然把一到四节再读一遍啊，提阿非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你怎么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知道我以后所学的都是确实的。主耶稣啊，我学了好多东西都不确实，主耶稣，求你现在让我从你所学的都是确实的啊，就是这样子。就从基督徒怎么开始当，就从这样开始当的，每一天一点点，每一天一点点。那一年呢、啊、一年有多少点点？一年你365点点，然后你就什么，你就很丰富了。基督徒就是这样当出来的，就是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啊，你就照着我以后每个礼拜会写给大家，你就照着这个全教会的进度呢，就一样啊，这个就是基督徒。好，我们现在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现在低下头来，我们祷告。在你今天听完主的话，你心里想不想说，主啊，我要当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主看重你的心，如果你是跟主说我要当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主就照着你的心愿，在你以后读圣经祷告，在你以后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在有一天会让你好明白好明白你自己得救了。同时今天求圣灵感动你，既然已经当了基督徒，就要跟以往所有的罪一刀两断，做一个了结，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了结，过一个新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你做了这个祷告，你有这个心愿，主就怜悯你，让你成为一个完完全全跟以往一刀两断的基督徒。亲爱的主耶稣，凡是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愿的，有这样祷告的，求你亲自怜悯，你垂听他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